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各位菩萨慈悲，愿各位及各位信士们中历代正亲、六亲眷属、多生父母都能来，大家用一颗慈悲心、感恩心、孝顺的心，感恩自己的父母都来听这个地藏本愿功德经，希望我们多生的父母、六亲眷属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过去者、现在者，增福延寿、皈依三宝，这个得不退转。这个大家做这样的意念一下啊，也把我们的父母、把我们的慈父慈母从我们一念中感应上。在前面我们就讲过，就是说孝顺父母，那是我们学佛一个广大的一个咒缘，因为一切万物皆空，唯有孝顺释迦牟尼佛已不死，何况我们今生来学佛呢？就是说我们要以父母为我们修行的咒缘，让我们在孝顺的过程之中能够让我们的父母得到解脱。他说这样的想让我们修行呢更加坚固，让我们的修行呢力量非常强大，让我们的菩提心呢升起真实不威要真实，因为只有对父母是不威的、不虚威的我们有时候对师父、对朋友对尊称都是很虚威，唯有对父母他不会虚威的，是吧？所以呢你在我面前长得很好都可以装模作样的，但你会在你父母面前装模作样吗？一点都不会了。你就知道你在和孝顺父母那一刹那，你感觉到你那个心好真实就用这个真实的心来学佛，是吧？一定要感受到。所以呢念到我们的父母的解脱，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也不是在讲课的时候，在生活中上殿过堂，你要想到你父母的恩德，你都会很认真，是吧？这个如果你想不到的话你都有点照做装，是吧？我们每个人都会装，在我面前都会装，是吧？我在你面前也会装，但在父母面前他都会战战兢兢，是吧？因为你对父母没有真实的孝道。我们拥有了天地，拥有了朋友拥有今年皈依三宝，可是呢我没感受到对父母的恩德，我不知道我会堕到哪个地方去，所以呢一想起父母，我这个心就比较真实最主要的呢，以这种感恩的心、孝顺的心来让我们学佛更加真实你只有这样的修行你才能够转变你这个一些这个虚伪的念头。那么上次我们讲到这个一念自信这个自信呢是一切众生所依止、所万法之根源这个我们这句话明白了，那么说你对这个法界不管是尊称这个有情还是无情的法界，能生出自信想以这个自信想，你就与十法界你就能相通，你就与十方尊称相通那就说那我们可以念无尽的父母，为什么呢？因为十方尊称都是你的父母，十方尊称共一自信嘛，所以呢你所有的愿力都可以达成并且它不只是到对我们孝敬父母，不只是到对我们的真心，而我们真实的念头确实能让我们的父母得到解脱。为什么？因为父母在我自信之中，但是我们要跟法界相应才能跟自信相应，跟自信相应才能跟我们多生多劫的父母相应因为法界性，法界性就是自信，只有自信，万想不可能跟父母相应只有自信，就是我们坐在地面， 如果不了解法界成自信身，不了解尊身依止于自信，那我跟你都感应不上，就是我边缘的跟你感应不上，是吧？那我说一旦你了解自信的时候，没有办法不能是领着自信的，这样你跟自信相应，不就是跟现前一切法相应，跟十法界都是相应的。所以我们修普贤行愿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要修普贤行愿呢？因为普贤行愿它是根本，是我们的自信，因为自信是变法界的，是吧？所以我以普贤行愿里跟十法界是相应的。所以呢，你一念普贤行愿的话，为什么不退转呢？因为那是佛的功德跟自信是相应的嘛。那说跟自信相应，就跟十法界众生有情相应，跟十法界诸法相应嘛。跟法相应，跟众生相应，那得了，那情有无情，藤原尊智了，也不可思议的功德了，是吧？所以呢，一旦我们了解了，一切有情都依止于自信，一切法界的根源都是来自于自信。那你在打坐的时候，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啊，所以我们在打坐，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千万不要用后头听，要用心听。那用心听的时候，你把脚一盘下来，一坐的时候，你说什么感觉呢？就说你坐下来的时候，哎，你顿时把你的四大放下来，把你四大放下来，就是说这个你的这个，我们讲的叫做真空不空，妙有非有，这句话是非常有意义的。什么叫妙有非有呢？就是说一切有都是一个影子而已，就是所谓有，就是眼睛看到色，色就是一个影子，耳朵声音是一个影子，色声相互触法都叫妙有，它就非有，它不是真实，是一个影子。那它都是缘起的，哪有实体呢？你看色能抓住吗？声音能抓住吗？色声相互触法它是一个影子，达不到了，那影子。那我说就是妙有非有，真空不空。什么叫真空不空呢？我确实感觉到我有觉性，就是我有觉，是吧？就是说非常是色非有，妙有，但是呢真空，它真空就是说空，我不是空，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可是呢我有觉，是吧？空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它可是我有觉，啊，叫真空不空，不空就是我还有感觉，就是我有觉受啊，就是说色声相互触法我有觉受，眼耳鼻舌身我有觉受啊，这个觉叫不空。空不是断，不空你也不能说空真空，真空就没有了，没有就那变成断空了，是吧？那就麻烦了，是吧？你要有一个有，你错了，是吧？一个你嘴巴讲色是妙有，确实你心里面说它有，所以我们要讲，你把脚盘起来一坐的时候，真空啊，就是真空不空，妙有非有，你这坐下来会什么感觉？就是我就是。因为妙有非有，色声相互触法眼耳鼻都非有，是吧？然后呢真空不空，然后呢觉，你感觉这个世界除了一个觉之外，一切都是妙有，就是非有。然后呢真空不空，你坐这个地方，我在讲的时候你马上就领受它，你就这样领受。佛陀在世的时候他有神力，他是佛陀一讲的时候，很多人就立即大菩萨有善根的人呢，一听这话以后呢，马上觉性变法界，因为法界无障碍，觉性无障碍。为什么无障碍？因为妙有非有，对吧？然后真空不空，觉性起，妙有非有，空性起，还是觉性于法界中交融在一起，无所障碍，一起去进入法界身，又在一念中变法界，法界在一念，是吧？那这时就证实到了，我们讲叫金刚萨埵啊，脱离萨埵啊，就现前了。对吧？那金刚呢就是真空不空，什么叫萨埵呢？妙有无非有，就是叫金刚萨埵，或者是菩提萨埵。我们讲菩萨，菩萨叫菩提萨埵，对吧？你就进入菩萨境界。这句话讲出来以后，如果你修行比较好的话，瞬间就进去了。也就是说，你看我每天在打坐的时候都是进入金刚萨埵状态，一坐下来我就真空妙有就现前。因为这种话一读的时候，我马上就了解它，然后情有无情，藤原尊智，我知道一情所依止于自性，无情是自性之根源， 就说一切法是自性的根源，是吧？那就妙有了，就妙有非有，对吧？这个有情就是觉性嘛，真空不空嘛，啊，我了解这个道理，我在坐在这呢，再念一句真空啊，不空，妙有非有，那就进入金刚萨埵了，是吧？那就进入那句，然后呢，我念念从初的上面来思维，就观照身体，观察念头，那句呢，蚊子叫的声音啊，风电风吹的声音呢，我都是进入金刚萨埵状态，这个。分散在吹的时候是妙有吗？它没有体吗？没有体吗？然后呢，我又能感觉到它有存在，是不是觉吗？是不是菩提吗？所以就定分散吹的吹的时候，它能觉有唯一，为什么非空？是吧？这个，然后定分散又在吹，叫妙有，所以定分散跟觉它是一体的。你看定分散都叫菩提萨埵、金刚萨埵。然后蚊子叫的声音，就是无论觉蚊子叫的声音，那不是不空吗？是吧？然后呢，它蚊子又在叫，叫的没有实体，又是一个妙有。我说蚊子叫也就可以进金刚萨埵，对吧？那约的时候有这个约，哎，约就叫什么了？叫妙有。然后呢，无论感觉那个觉性的感觉的那个约那个觉叫真空不空。哦，约里面也有真空妙有，就是色灯光，灯光就妙有，看不到它。叫真空，然后呢，我又觉到这个灯光，哦，原来是叫真空，因为真空不空，我能觉，但是呢，这个色相呢又拿不到叫妙有，有妙有非有，拿不到非有，但确实照在对吧？对，所以呢，色声相互触法，蚊子叫的声音，外人骂人的声音，所有的声音都进入那种状态，进入观照，就进入观照状态，完全融到法里面去，对吧？所以。他心里面有一点在动啊，在动的时候就一动就观察，一动就观察，我不去断掉它，我借想，就是借你的妄想思维它的体系，所以呢就变成从里到外都变成我的法院，我不去断它，我要起来，就是要起来以后呢，我通过观察法，就是说这个法进入到我一观察了正后妙有的时候，人家平均来讲，我这个手发远，坐这个发远，啊，一般坐禅的人呢，身体是比较虚的，虚的时候，他这个身体有时候会发大颤，对吧？那我稍微观一下真空妙有的时候，你一瞬间，身体啊产生一种强大的一个能量出来，这种能量出来，我发现这个身体就进入定力状态，就定力状态，比如说从毛孔里、从血液里面、从这个毛缝里面。都可以观察它的整个，就是你身上有84000毛孔，我每个毛孔都进入金刚萨埵这种状态，然后就定力状态。那一般人是练气功，其实我们打坐不是进入气功，一旦有气的这种概念，马上就把它删掉，就是不能有任何气功状态，它完全超越身体的，你知道吗？就是可以在毛巾上面，就是说电风扇吹，我可以直接到电风扇上面休息。就是念头啊，可以移到电风扇上面去，电风扇在休息，不是我的休息，我感觉到我的电风扇就是我的金刚萨埵了，那就是金刚。然后在蚊子叫的声音，我在蚊子身上就下休息，我的指尖，我可能到指尖上面去休息，我指尖发抖，很弱虚，哎，我只要进入到金刚萨埵，哎，我的指尖也可以休息，任何地方都可以休息，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呢，获得这种法位以后，你安住在法上，没有心思去复活于事物上那些毫无意义的东西啊。一个不懂得法的人是会拉人下水，就是说，一个不修法的人会拉人下水，知道吗？我烦恼要拉着你一起烦恼，我迷惑要拉着你一起迷惑，事物上所有的人都干这个事，所以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像常佛是不会讨好社会的，因为你那是生死的事，我不会附言于你这个生死的事情，因为我还要修行，知道吗？我宁可在茅棚里面去抓住菩提萨埵，我也不会附于这个寺庙啊，寺庙拆了我才不管呢，是不是？因为那是生死的事情，我宁可在茅棚里面去抓住它。所以呢，我要干什么呢？我要讨好谁呀？我的觉性，我的修行。我讨好他，知道吗？所以世界上我要讨好毛孔的这个体，我不讨好这个世界， 学会不要讨好生死，不要讨好烦恼的东西，所以呢不要被社会所妥协，永远不要生死妥协。在这个社会上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也就是说你如果一辈子复原于物质，复原于人情，复原于善恶，那你复原不尽的。这个世界上你每天复原别人，你跟他好他不好，你跟他好他不好，你每天复原，你复原的话吗？从吃饭穿衣睡觉你要复原这个肉体，你要不休息天天复原他。然后呢外面的人情关系要复原，然后还有政治方面的问题，还有这个念经的问题，还有善电不善电的问题，还有那么说我们每天拿很多的时间去复原这些毫无关系的东西，真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我们老是复原它，知道吧？所以千万不要拿着生命复原这事物上，复原不尽的。我们复原，你看你们在家人是吧，在家复原老公，复原婆婆，复原孩子，复原家庭，复原亲戚，还要复原你自己，相貌打好看扮来扮走在外面被人家瞧不起，你每天在敷衍他，敷衍他，你要知道吗？就是讨好社会，敷衍社会，然后你花很多很多的心思来敷衍这个社会，很悲惨，真的很悲惨。人生，所以呢，我常常讲说，那个小男孩子，或者小女孩子，我一看到他，我觉得好可怜。为什么？因为这个社会上谈恋爱真的很苦。现在的小男孩、小女孩谈恋爱很辛苦。觉得还没谈恋爱，可是你拿着一把枪，我拿着互相对着，这边说我俩谈恋爱，这边呢我俩对着你。他说还没谈就开始吵架了，要是要货了，觉得用法律和道德把拼命的往前去绑，拼命的往前绑，终于绑到一起，绑到一起绑架上你开始吵，一直吵到死为止。就是社会上好残忍的，真的很残忍，地狱跟地狱确实没什么出入。所以我们不要贪恋这世俗的那一点名啊、利啊、财色啊，这一点真是非常毫无意义。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不能够把生命依附在这个毫无意义上。社会上，那我们这一生好不容易皈依三宝来学佛，有几个人在三宝面前跪在那祈祷佛了？就这么几个嘛。外面大批的人，争名夺利的多得要命，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我们不要看作他跟他敷衍他们没有意义的，就这样。所以呢，我希望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能够发起正念的心，求解脱的心。这辈子啊，不只是现在，我们要完成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要产生真实的修行，保护好你一个纯洁清净的心，保护好你一个修道的心，保护你清净上师是求法的心，保护好你自己一个正知正念的心。非常重要，是吧？所以呢，我也是常常是这样做啊。我可能做的不圆满，但是呢，我是心是往上面啊靠拢的啊。所以我这样讲，因为我明了这个道理。所以大家呢啊，不要把生命敷衍在这里世俗，这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听懂了以后啊，你就明白了，是吧？所以这一段话我看了以后呢。我心里面啊，就这一讲经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没看一部经典，没学一部经典，我心里面就感觉到有无限的升华，就是说把圆觉经，还有把那个以前的智门呈现录讲完以后啊，我的心完全在改变。过去只讲阿弥陀佛，先问大家这些阿弥陀佛，你看我现在都很少讲阿弥陀佛的事情。都是直接成本愿，因为你这段时间都在讲，不是讲圆觉经啊，现在又讲这个是吧？地藏经，以前这个都是讲这个净土法门。他说，因为你学习了它，你才知道佛法，佛陀所讲的每一部经典多么的珍贵，越讲越深。因为我讲的越讲越深，你们听的就越来越深，你境界越来越深。我不是让你有什么负担。我是让你更加精进，这样你有一个真正说事实话，这样你有一个想修行的心，那自然清净。你不要说我有多大的苦恨，只要你想修行，你发现你立即清净了，就是。所以我们宣告一个是什么呢？我想修行，你发现了，你现在的心呢、啊，比什么正能量都还要强大。有一天我不想修行了，你马上就进入了。 是不是很快了？这样你我不想修行了，你立即就在烦恼里面。如果你发现我听到师父讲我想修行，你发现了你自己的正能量非常强大，知道吗？就灯光一亮，心中就亮堂堂的，灯光一灭，心中漆黑一片。所以师父讲法让你心中有无限的灯光，让你看得明明白白的，我修行才是我主要的事情，世间所有的东西在这个时候无关紧要。所以你看以前我们一个居士嘛，一个居士学佛，他现在也修得蛮好，是吧？而另外一个居士修佛是半分吊子，是吧？半分吊子呢，他是做大生意的，是吧？他福报很大，成什么？然后呢，就说这个人，他是在上班的，还是检察院上班？他说这个居士呢，挺有钱的，两天一层，他就告诉那个居士。他那学佛是可以，不要修理了，因为那个就是修的，就是他喜欢看一些产生的功能啊，了解一些般若的这个体。那么说，他就说他你学佛理了，觉得就是说你文钱学佛怎么行？怎么行呢？你应该到社会，意思说你不能把佛法这个全部去学习，你应该学点世俗的东西，叫他去跟社会来谈。也就是说他学佛呢，他把世间的东西，他学佛这是一个给到精神的安慰，一个假解脱，一种真实解脱。所以你跟他讲般若，讲阿弥陀佛，他根本听不进去。但是呢，他又在庙里面临时还供养一点，然后学学佛，他不学佛，我感觉他不学，你真的不会看。所以就是说那第二个呢，就讲这个就是万法之根源究竟号啊，中道真空啊，中道真空。那真空啊，就是说我们不能执着于空，也不能执着于有，叫中道。就是在有那边，我们一定要真空不空，妙有非有。就是说妙有它肯定是非，但是又有，但是又非有。我们心里明明白白的，不是一个侥幸。就是说我做了这个善事，但是我不执着，这个不是的，这个不是的，知道吧？就是说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明明白白的看到它是非有的，知道吧？就是说它是妙有的，就像我明明看到色和端的，知道？干不到。就是说眼睛大不大，耳朵就是它没有形象嘛，是不是？耳朵听到的声音明明是有声音，可是呢它是圆体，哪有体呢？就知道它没有体，但是有声音。那说你非常清晰地看到它是真空妙有，是吧？真空妙有，就是说真空不空，妙有非有。就是说我说它没有吧，可是我又觉得说你觉得有吧，这是它达不到。所以你非常清晰明白地看到了，这个就是才是尊大啊。有的说，我这那我说你了解真空妙有以后，我说做事情就不一样，别来翻身，我就执着于翻身，执着于翻身是不是执着于有呢？不是，知道吧？因为我执着的这个决心，或者说这件事情我明明看到这是一个影子而已，这是个形状而已，事实上都是缘起的。你看黄鳝啊、男子啊，或者黄鳝是地火风水组成啊，或者我在搬啊，或者我呼吸啊，或者我也地火风水组成，这里面都是一个妙有。所以我搬的过程中是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他，没有一个中间，全是空的。但是呢，确实我有一个决心，才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所以在搬鱼放生的时候呢，他就是在真空妙有状态，就是正道，就是正道。所以呢，这样的才是，这叫第一啊，万法第一，就是它是绝对的，绝对一有一空啊，一有就是觉性，一空呢它是幻有。我们就前面讲了，叫做虚灵，日本学的那个赤巴那个，还有一个学者叫虚灵。就是说虚灵这个音乐啊，这音乐你说在哪里，是吧？吹出来可以无量的音声，非常的漂亮，这个声音很好听。可是呢你达不到在哪里，这个音声从哪里出来呢？从鼻子出来，它为什么不自己出来呢？从耳朵出来， 不都应该自己有月经呢？难道从宫中出来觉得没地方来，所以这个叫做虚。但是呢，我能感觉到，我能觉知，这个觉呢叫理，叫虚理，知道吧？所以整个世界是一个虚理状态，这叫中道思想，这叫自信，这是纯元东亚的啊。在由来讲叫假，在昆来讲叫真，假中啊，中道的思想中啊，就纯元东亚的思想就是真。真呢，假也不真，因为假是方便于尊生说，空呢是方便于呢这个道上说，就菩萨圣道来说。那说不住空，不住假，就不住空，不住假，尊皆啊，那就是尊道啊，尊道。所以这个尊道就是纯元东亚，就比例来讲啊，《华严经》三乘就是一乘，一乘就是三乘，三乘呢为假。啊，一称呢，为我们讲的就是空了，就真了，对吧？那尊皆非离三称取一称，非有一称离三称，总不能说离三称说一称，不能说离一称说三称，离一称说三称，执着于假；离三称说一称，就执着于空。所以呢，不做空，不做假，它是不二的，就是没有一个三称。也没有一个医生，其实就叫做装，其实叫装。所以呢要了解三乘都是医生，那我出家就是一乘法。为什么呢？不执着于假，也不执着于空，不能说出家是空的就是空的，那出家是假的就执着于假的，就是执着于假，执着于空都是错的。因为执着于空就执着于情见了，执着于假就执着于就是非出家，就执着出家，执着于非出家，都是错的。非出家，非不出家，叫做种，就是不是有出家，也不是非出家，就是因为非出家，你就把它灭掉了，灭掉就是啊，出家是假的，我借这个出家，我先修成佛，这个就是假，非把出家毁掉以后成佛，这肯定是错的，是吧？执着于出家呢，你变成情子，那是人天或者是罗汉。执着于空呢，那就变成这个原传承佛教。那说不在家，不在尊的尊戒，哦，出家非出家，什么出家？所以我执着出家，非有出家。为什么呢？因为出家即非出家，非出家即出家，就是三乘就一乘，一乘就是三乘。一翻身非翻身，非翻身就是翻身，那就这个叫做呢啊，妙有非有，真空不空，就这个，这叫第一啊，就第一法。世界没有一法不是第一，前天晚上我们就讲过，没有一法不是第一，任何一个法拜定了分散了色身相处啊，没有一法不是尊道一。因为离假无空，离空无假。你说这个，你就说比呢这个虚叶子花啊，我们的虚叶子花，离假哪有真呢？离假说真那就二老汉，离真说假执着于假那就人天，是吧？非假非空，它不是假空，都去掉它就是尊敬。所以你看到花的时候就第一意，你要执着两边就变成第二意第三意，就麻烦了，是吧？所以你了解每一个围城就是第一意，也是一包围，就是我们要在世间所有法里面占为第一，占为第一。也就是说我们那个青年法师呢啊，他这一段话里面就把佛陀的第一意啊，展现出来，让众生呢从第一义里面来闻地藏，地藏菩萨。我说地藏菩萨，对，到后面来看地藏菩萨就非常的清晰。你把地藏经搞懂了以后的话，把地藏经搞懂了，因为地藏经里面讲了很多的有嘛，是吧？假嘛，而且今天假，我今天为什么假？没有自信成为假，我没有一切没有自信，其实我承认又是真呢？那真不离假。咋不理解正好是中啊，所以一部地藏讲的全是尊道。为什么它纯远多妙的思想呢？为什么叫无上菩提呢？因为尊生这个假恰恰是那个，因为它没有自信，假就是没有自信，又是真叫空。但它空不离假，假不离空的话，它就是中。所以呢我们直接讲空可以吗？那只有八零以上的菩萨可以直接讲讲空，它就现假。但是尊生我们从地狱道到三三天，那就等觉菩萨妙觉菩萨， 都是在无明之中，而无明具有相，而这个相是我们众生所依止的，因为众生依止于相，而这个相呢是依止于自性，法界也依止自性。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以后的话，我们就知道它从根本地狱底下就是一个假，知道？他说天堂也是个假，而这个全假无自性就是真，而真呢不离假，假不离真啊，不能够舍假取真。你不能说这个舍真取假，取假就上不到了，是不是？就是说你看有一个大方面比较苦，是吧？苦，只要讲这个苦，我们可能会生出很多的念头。你看苦是我们的这个众生，这个每个人说怕的，首先有处理心，是吧？那说我们这个处理这个心啊，想处理，想离开它。第二个呢，苦的自身，它就是没有自信，因为没有自信才给我们带来苦，有自信就不会给我们，因为没有自信的东西是生灭相，有生灭那就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是空，它本来就是空。那说我们自己身体空，是吧？那没有人乐于空啊，乐于这个苦啊，所以处理心呢也非常快死。所以呢，成下三恶道的话，那说这个体的话来讲，这个第一体虎妙法的话，对我们尊生这个行的是非常快的啊，所以它非常强烈的把我们那个贪嗔痴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就是把地狱无畜生的境界给它现出来，是吧？所以讲第三经的时候，一定会不断的把我们的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这个境界现出来，让我们能够触动我们自己那个苦的一个一面啊。所以在后面会讲到第三经里会讲到很多你不管多么庄严、多么好汉、多么有钱，只能够表现出你自己地狱无畜生的这个苦啊。所以这个苦到最后呢，感受到这个无生自理啊，然后再怎么去获得第一义法，所以这个都很重要。所以在闻的时候，你定下来以后，你心中定下来以后，那么说如果这一段话你听懂了，那后面你自己就会懂了。就几乎第三句，你把这一段话你听懂了，第三句都会讲，是吧？那么说你不会讲，我来讲也没有关系。最重要的你要会观，因为讲完以后你不观没有用，你要观，不能后头听进去就结束了。你当下讲就当下观，当下观，你坐在这个地方马上就有假真中出来，就是假真，就是我们现在很愚，你肯定是假，是吧？你假，因为什么假？没有自信，你肯定真也在这个当下，就是空也在当下。那知道是空，是吧？你心就静下来，就静下来，因为领会这种真，这个假跟真理互相的纠结，是吧？一般人假的时候不知道假，就是痒的时候就抓了，因为他为什么抓呢？他不知道假，就是身上流汗的时候，哎呀，不停的身上不流，他为什么要身上的呢？他不知道假，知道假的人就知道，哎，身上流汗入不动，他就观假成真，知道吧？他观察成真的时候他就不动，所以一个人站在那个地方身上啪啪流汗的时候，他就会盯着全是假的，你看那老是骂汗，他不知道是假，他以为是真的。就是我们怎么观察你自己，知道在修，知道吧？就是说你在这，所以这个天气这么约可以观察到了，是吧？你为什么心情这么烦躁了？因为你不知道假，你要奔来奔去的，你想找阴凉的地方，你想找电风扇，你心中不安定，是吧？你脑子师父什么时候讲我们要回家去睡觉了？你脑子想这个问题，是吧？如果你要知道这个都是假的，从坐在那个地方，是吧？天气约冒汗，然后你就让它汗流，千万不要擦，不要动，身上痒也不要动。因为什么会痒？因为他没有自信，是不是？因为他没有自信，他就是真，那真就在这个假真不二就是中，一心三观就显现出来。 知道我们要训练，首先我们不会关的话你要训练它。就我们吃饭的时候啊，吃饭的时候你就坐着吃，腰要挺起来，挺起来，在吃的时候吃吃吃吃，接着，那么说不管好吃不好吃，都吃下去，啊，你心中没有任何怨气和不满，就像我们要吃到那个苦胡子，可能会带来的泻肚子，但是我知道哦，这泻肚子不能吃，但是我心中没有怨言，随他去。对吧，你心中没有，不要跟人家这个菜搞不好吃，不能讲，因为讲就证明你动心了。我们要接受它，死也不怕，知道人家如果你这样你安居在真假观的体里面，化苦化毒为良药。释迦牟尼为什么能把毒转成良药？所以我在拿大便的时候，毒像杀掉一样，我就感觉到一身的毒啊，就是飙出出来。我感觉到哎呀，我幸亏吃了，不然的话我就毒还下不了。我就感非常感谢这件事情，因为我那时候我清楚感觉到我自己的毒气全部卸掉了，哇，我现在感觉到身心自在，是不是？所以呢，愿意有这种观想的时候，你发现有很大的利益，知道吗？它可以转，你要相信这种般若智慧，这种观照的能量可以转毒药变成醍醐，非常好吃的东西，是吧？所以呢，世间很多东西都可以转的，人家骂你、说你、讲你，你可以通过观察、通过观照，然后把它转为菩提，转为醍醐啊。所以呢，地藏经全是醍醐，无上醍醐啊，真是不可思议无上醍醐。就是人家骂你、说你是无上醍醐，可是你感受不到，尊称无办法感受这种无上醍醐。就是佛陀以这个为宝命的。记得他看到这个苦，看到提婆达多，他说：“你不要感谢我，就是众生要感谢释迦牟尼这一个法的，你不要感谢我，要感谢谁啊？感谢提婆达多。不是提婆达多，我怎么会在此世界成佛？他我在此世界无住恶世成佛，是因为提婆达多的利己，令我在这个无住苦的地方而成佛。他以苦来实现成佛。”所有的佛都以乐、以解脱、用虚身的法和安住解脱，他生在莲花之上，然后整个世界都光明的。所以佛陀去世的无量的菩萨，每个佛都是这样的。只有释迦牟尼在此世界成佛的时候，身体是枯的，然后只有天人来劝解，没有人劝他去去世，是天人来劝他去世的，是吧？他成佛以后，就遇到才遇到两个小助士跑过来。是吧，他第一个是皈依佛皈依法，没有皈依僧的，然后来找弟子，是吧，找弟子，找了恒河边，把那五个弟子找到，然后在那个地方又多了，还多了七十多个一个居士，那一下多了七十多个居士，就是才有佛法僧，是吧。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所以我们要感谢这些利益，你就知道地藏经啊，这你们在地藏经的时候要发愿，要度自己，要感恩父母，感恩这个亲人。就是说，地藏经你一定要发愿，把你的所有的逆境变成顺境。如果不然的话，地藏经听不进去的。便捷，如果你听得进去，那你就没有利益。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把逆境变成顺境，你没有发愿，你没有用心来关照我出了什么问题，我应该。把我所有的逆境转变过来，所有人在成就你的逆境，你不要去责怪某一个人，你应该要把对方当作是在成就我的逆境。比如说在哪里吃饭把你打多了，你就心里想，我吃不了这么多，为什么给我打那么多饭，是吧？我心中又怒火出来，是不是？为什么给我打这么多饭？然后你就想，哦，这是地藏菩萨，他的逆境在成就我，是吧？你马上就要这样不断关照，把一切逆境转为顺境，要有这样的关照。你没有关照的能力，那你听地藏经干嘛？他说听地藏经，你首先就是我这样讲了以后，就说要知道听地藏经的提前的预备啊，就是你自己要想到这一点，然后再听地藏经才有利益，不然的话你远远不会有什么转变，知道吧？讲地藏经。得不到利益，是吧？所以在生活中呢，要把你的功德回向给一些利己的菩萨呢，他是成就我，是吧？你看我父亲 按照社会上来讲呢，对我并不是很好，是吧？他打我，打我，一直打到我成出家。那说有什么好？但是呢，我现在我对我父母的这个心完全是一个感恩心，没有一丁点对他不满。那我父亲身边呢，各方面呢，那我在小的时候一直是被他打的，真的是被打的，反正往死里打。但是呢，我现在对我父母是根本没有任何意见，完全是感恩对待，是吧？所以在生活中，我出家以后搞逆境很少，所以你看我在洞里是出来，后来也是遇到逆境，那我就非常，你说我现在感不感谢我从这墙上爬出来？如果我要不是从这墙上爬出来，哪有今天的我们，哪有我今天的成就呢？所以我成就了以后才知道的是恩德，我没有成就之前的一定是我的仇恨，知道吗？我出来的时候恨得要命，觉得你自己实力想法都有了，那多恨了，是不是？那我说我出来以后，在外面去参与以后，获得了一些这个受用以后，才知道啊，幸亏那个时候从晚上半夜从墙里爬出来，就是从斜坡里面走到九江，然后受那么大的风寒，受那么大的委屈，哭哭啼啼跑到九江，那个时候多大的委屈啊！现在我们就这一切坚固的烦恼都冰消瓦解，是吧？那你们听到这个法以后，悟到了以后才知道，因为你没有改变或者没有获得受用你才会就像我一样，在我面对了法受用的时候，心中还是有嗔恨心的，还是有不满的心，还是有对他有怨气的。为什么会对我这个样子？你老修行了，为什么还对我这个样子？就是说你应该照顾我，关心我，帮助我才对呀，为什么到处打击我？为什么给我难看？为什么我安排人你把我全部安排掉，然后我请佛院的学生过来教学是一件好事，为什么你我盖章的不让我盖？所以那个时候我心中怨气出来以后才知道他是在成就我，你问的是不出来。所以你要紧紧记住，你只要心中还有怨恨，都因为你还没有成就，都还没有成就。如果你真的听懂了，你就成就了。有一天你的心性改变了，你就成就了，是吧？所以我们要赞美第一义法，在任何一个魔困之中，我们要赞美第一，把第一要搞明白、搞清楚。任何一个法都假正宗啊，假正，明白？所有事情都是假。知道吧？假就是没有自信，即是空，空跟假碰了叫中，知道吧？是假跟空衬托了这个中，在了解中的时候，假跟真都是方便，可以不要了，你就进入正道了，知道吗？没假来的是空，没假来的空，因为假是无生，就是烦恼就是假，就是空，悟不到就把假当作真的，都是真的就进入到六道了，是吧？知道困的时候就给你解脱了，光解脱不行，要进入正道啊！所以增加般若，就是上求佛道，下求菩萨，我们要发菩提心，就要菩提心。所以发菩提心闻第一地法，发菩提心跟这个第一地法是相应的，但是不懂还是不行。你不懂的不明白，那你第一没有闻到自己，你发菩提心叫相似菩提，真的是去向。所以我们求善知识，开启菩提心。就是我已经闻到了菩提心，听到了菩提心这个名字，但是呢，我没有开心，没有开心。我参访登南西北五十三参，参什么？就是参菩提心。你看弥勒佛讲菩提心讲了那么多，是不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所以呢，就是说获得菩提心，就是三求佛道下化，就下化下化中就是讲三求佛道，就是讲在你一念之中，这个叫做中。是吧？中这叫中道，所以明白。他说这个讲就是我们讲，这个就是唯一的真理。后面讲念念诸佛物质则三生缘显，尊生离智则六道循环。所以离物自有虚，而心性是无别，故古德云。只虚空世界，其实修我自心 啊，这一段呢是讲这个啊法界的缘起啊，法界的缘起，就是法界缘起，诸佛物质假名为心嘛，尊生彼之变成欢喜，所以佛心佛尊生本来是没有差别的，但因为物理人呢啊，它可以三生缘成，但是你呢就是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我们讲十法界啊，十法界，我一般十法界是指十个法界，不是啊，我们讲十方啊，十法界啊，你看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十方国啊，啊，这个十字是代表十种境界啊，并不是有一个十法界是错误的，对吧？一心现十法界，法界不出一心，就是当下，当下，当下。我们社会上讲叫十个维度，是吧？啊，十个，我们讲就是三维空间呢，五维空间，四维空间，在密宗里面还讲到十六维空间啊。然后十六维空间，我们讲就是一地、二地、三地到十六地。密宗里讲了十六地啊，华严经我们汉传佛教讲了十地菩萨啊，十一地、十二地、十三地，十一地是等觉，十二地是妙觉啊，十三地的话是佛的境界啊，就是释迦牟尼佛佛的境界，佛陀世间的境界，它可以两个，就是观世音、观自在。观自在是佛的等觉，观世音是佛的妙觉。他俩在一起的时候叫佛，叫第十三地，十三地是完全是佛的法界，十三地现二地，就是真所二地，真所二地，真地肯定是讲般若空性，所地呢是讲这个愿菩提呀，这个行菩提呀，圣一地呢啊，圣一地，圣就是讲这个啊，这个。圣意菩提啊，啊，我们讲的三种菩提，圣意菩提是指它的体，所以菩提呢是叫愿菩提和行菩提，是叫二法。那说这个二法里面，一个是般若，一个是普贤，普贤是讲行和愿，文殊呢是讲信啊，信愿行，信呢是圣意菩提，文殊菩萨，圣意菩提。那说愿菩提是讲行和愿。叫普贤菩萨，所以释迦牟尼佛编个一个普贤菩萨，一个文殊菩萨，是表法的，知道吧？他们混在一块，就是佛分开了，就变成二了。所以佛陀有二，是吧？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啊，佛的法界分作二法界，二法界分作三法界，就佛法身，对吧？佛就代表体，法是代表相，身是代表境界，对吧？所有境界本来解脱，所有法界本来平等，所有体本来清净，就是万法之体是一性，叫清净体，所有法界都是空性无碍，叫做我们讲叫功德体，也就叫做平等体啊。那我说这个呢，第三个呢就是自在解脱，也就是色解脱、因解脱、相解脱、味解脱、触解脱、法解脱，重重无碍，就是说一个色现无量色，无量色这一个色，一个因就无量色无量，这是解脱来讲的，知道吧？但是对法来讲，不是一就是一，就是一就是色，它是都是空的，空是在报身里面显出来的，就是说能现出无量个色，那是对尊生来讲，因为尊生要无量色，知道吧？佛他吃饭没时间现无量色干嘛？是不是？佛陀他就是一个空，里面无碍而已，就是空报身利他，法身自利，知道？自信里面具备的法界叫空法界，空法界叫无量啊，这个妙有非有，真空非空，真空啊非空，妙有非有，也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说佛陀的这个法身是自利，为什么呢？色身相互触法对来讲都是空，它是自利的，因为它的报身是空，法身是空，变一切处，所以到了极乐世界，到禅机关头，那就是个法身同和报身同，你一定能看得到的。所以他极乐世界见到释迦牟尼佛，见到了法身佛，叫毗卢遮那佛。他说毗卢遮那佛 他的报身里面是没有佛、没有菩萨、没有众生，就是你的自信，知道吧？报身功德。但是呢，他现遍满十方的光明，遍满十方，它是光遍满十方。这个光遍满十方是代表化，化就是说，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毗婆娑婆即其人间无量无边，就时间性、空间性。但是极乐世界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到法界就有空间、时间。这个空间、时间是谁呢？就是众生那个念头，知道吧？所以众生念头里有时空存在，所以常常时空。所以呢，法身、报身、化身是诸佛悟到以后呢所现出来的法报化。所以佛陀在这个地方，他的体是清净的，他的相是平等的，他的愿是解脱的，他坐在任何一地方都是无所障碍。就是佛陀在这个地方站在这个地方，他站在我们心中，我们看到他站在这个地方，他是不是站在这里呢？没有的。像水起了波，那水还是水，对吧？佛陀虽然站在这个地方，是众生业力所感召，是吧？就比方我站在你呢，我要进入真空状态，我的空跟你心是通的，知道吗？但是你看到我的身体，那是你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那你为什么会看到我身体的业力有关系？我看到你那是我的业力，因为我也不是佛，我看到你了。如果我要是佛会什么样呢？我要是佛看到的是法身、报身跟化身三身圆成一体显现，所以呢，司法界对他来说都是解脱相，就是地狱的火跟天堂的火都是不二的，知道？我们看到地狱跟天堂是完全差别很大，但是呢，菩萨看到都有差别，佛看到是无差别，没有任何。如果他有差别，他就是凡夫了，是吧？所以佛陀虽然在这个地方，其实他不在这个地方，这是尊生的业力感召，感觉到佛陀在这个地方。其实佛陀没什么感觉，知道？他完全是就在法性之中。他说现在这个相，是尊生里面他。所以我常常在吃饭的时候啊，睡觉的时候，我常观察自己真空相，我发现我困死不二了，知道？因为我身体在吃饭，一个假象在吃饭，知道？这个幻境我明明知道它是空的，但是我在吃饭发现我自己中间是空的，这个空的等于不管吃饭睡觉它都不变的，它根本不动，知道？就是说吃饭它中间还是空的，睡觉它中间还是空的，走路中间还是空的，它不动的，知道？所以佛陀常在什么常寂观中，它是不动的。不要以为佛陀跟你一样的吃饭睡觉，没有了，知道？一切都是幻影。我这个他这个幻影是尊生业力，因为他可以在尊生业力里面就变水起了波，他看到尊生力行，就是水起了波，又水起了波嘛。你个佛陀能不能看到波呢？他的觉悟见闻觉知，他也具足，他看到的波是尊生性，就是说你现在看到我的时候，我要进入空的状态，我也看到身体，我明明看到你现尊的身体，就是我在后面可以看到你现尊的身体，因为我的心跟你心是相通的，在你看到我的时候，我就看到你在看到我的这个相，但是我呢并不住在这个身体里面，知道吗？我的觉性并没有住在这里面，因为这是一个假象。但是你在烦恼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你对假的一执着了，知道？所以佛陀看到一些众生对假的执着，所以对假的执着，所以他叫众生。所以佛陀说假的执着叫做尊生，不是有的尊生，没有尊生的，就是对假的执着，没有自信的尊生。因为对没有自信的执着，这个执着也是没有自信的。所以佛陀度尊生，没有尊生可度，知道吧？所以佛陀在这一个法界里面，他说那个二法界离开一法界了没有？没有离开啊，是不是？所以自信他没有离开这个，我们讲自信没有离开文殊普贤嘛，他的体，他的觉性，就是说我现在看到这个虚空，真空非真空非空，是不是？妙有非有，是不是？真空非空，我的觉性在这个地方，妙有非有，它是一个假象，空的。那说这个时候，你空不离有，有不离空，它不会离，互相不会有离开的，就是觉你在有，妙有你，妙有你在觉，你是不二的。所以佛陀安居在这个体上，安居在体上，他说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他都是安居在这体上不动的啊。所以他不动，三身圆成，是吧？所以我们讲，所以呢，他司法界他 你感觉到释迦牟尼今天在东边讲法，明天到西边讲法。佛陀在经典上讲，佛陀每讲一句法都是有尊生的因缘，每走一步路都是尊生的因缘，每现一个世界都是尊生的因缘。尊生现出来世界是自性的现，所以佛陀走而不走，他是没有走的。你看观经里面就讲到这一点，释迦牟尼从此末从此出，对吧？就从这个地方，你看富罗那跟舍利弗飞像燕一样飞到那个维底心那个地方去了，但释迦牟尼佛他没有飞，他不是飞，从此末就从尘里就上消失掉了，哎，从维底心就出来了。那我们是不是感觉到释迦牟尼底地还坐过去了呢？因为他说，就像我这个手出来了，对吧？我这个手出来了，你有因缘，在这个地方灵鹫山是灵鹫山的因缘，是吧？在这个地方维底心是维底心的因缘，都是瞬间出来，没有时差的，它没有时间和空间的，知道吧？但是呢，富罗拉吧和目犍连他们是飞走了过去的。你看他介绍的时候说，他们像大雁一样飞过去。但是讲到介绍释迦牟尼佛不是大雁飞过，如果他从身上飞过去不就行了？为什么不飞过去？因为他没有飞这个体，他是自信的显出来。他说从此末，就是因缘结束了，在那边的出，是吧？出来了，可看出他是随着众生的因缘而出来，知道吧？是维底心的因缘，就是维底心的因缘出来；灵鹫山的因缘，就是灵鹫山的因缘出来。他随着因缘，这谁的因缘呢？一定是众生的因缘。根本佛陀没有这个因缘的，就是佛陀他已经接近情况了，怎么还有缘？还有这个业缘显现呢，是吧？尊生的业力感到自心自然相应，知道？你见到谁都是你的业力的因缘的显现出来的境界。所以佛陀在任何一个境界里面，他都是解脱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所以对我们来观察，如果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也可以观察到他的三身圆满，他的体是圆满，他的相是圆满的。我他的解脱也是圆满的，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说，我们是通过观察，通过观察审查的时候，佛陀是正量的，我们只能通过观察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他这个世界本来法身本来，他的体自性是清净的，你知道，三宝大帝是一直于自性，所有众生一直就这个自性是我们的本体是清净的，是吧？然后出现了这个尊身，就是。依报跟正报，是吧？这两个世界，所以现出这个世界。但是对佛来讲呢，色声香味触法的本体是什么？空性的，是吧？空性，空性是相通的，就是说空性，空性是一体的，所以它是平等的。那么说，那我们从解脱因缘去思维审查的时候，你也可以观察到，那么色声香味触法它是解脱的，是不是？它本体是解脱，不解脱的是你的妄想，是吧？现在这花很美，他没讲到很美呀，是不是？这花不美，他也没讲到不美。所有无妄事花果都是这样的，一草一木都没有三件六件事情，没有名，没有相，没有善，没有恶，没有思，没有意，它都跟现实一体的，是吧？随便你在地下拿一个微尘出来，它都是没有善，没有恶，没有名，没有缘，没有相。也没有诗，也没有意，随便拿一个什么东西出来，随便看到什么一个人，他都是这样子的，这是我们妄想分别而已，知道吧？释迦牟尼讲说，他我天有多大，这个天有多高，释迦牟尼不回答他，他我来解脱了，尊生无始以来我执法执，不能够证到宇宙实相。你要断一份无明，你就了解法身的显现；你要断一份分别心，你就了解空性的显现。要断一份执着的话，你就了解法界解脱的显现，因为你本来就是解脱的，你只要放下执着就可以了，你放下分别就可以了，你放下无明就可以了，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要解脱的自己的无明、自己的分别、自己的执着，不是天有多大、人有多好，就是一类的事情，这是没有任何意义，释迦牟尼不回答你的。知道吧？像色见之人睡在你身上，是花见呢，还是找那个人呢？就不要找一个人身上，这样拔出来就对了，是不是？这是这盘经里面呢讲的这种话，也就是说我们拔见而已，知道吧？不要去把我们身上的毒拔出来，不要一天到晚去照顾别人，没有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对吧？因为都是你自己的心。那么说我们从四法界来讲，就是说你了解这个就是佛的境界，它就是解脱，它属正的，是吧？属正的境界。 那么说我们讲佛菩萨，就菩萨是一方面叫菩萨，菩萨一定是空跟有，是吧？空跟有三个，就佛法身，是吧？叫四谛，四谛叫什么？四苦尽的道，谛是什么？知道吗？谛我们跟着谛是八的意思，就是空有八，就是只要是苦集灭道，有道可修，有集可集，有苦可断，这个都是没有自信的。苦集灭道它都是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就是什么？就是空。但是呢，因为空你执着了才有苦集灭道，是不是？有苦集灭道是对烦恼来讲的，烦恼就没有自信是对空来讲的，空跟烦恼它两个是相对而言的。所以呢，只要讲苦地一定是没有自信，是吧？极地它也是没有自信，灭地它也是没有自信，道地也是没有自信。所以这个灭跟道就是在修，知道吧？我苦跟极就是在做，就是作业和修业。那说你修的时候要把苦极把它灭掉，所以你要修它。怎么修呢？就是修地。我们修的是地，而不是修的别的东西。就说这样的是苦，讲地的时候你就应该觉醒。释迦牟尼所讲的法，它是让我们瞬间修行的，瞬间就可以修行。因为它这个地字说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没有自信，要靠那个人解释，就是那个人解释明白了就知道苦它没有自信叫地，所以叫苦地，是不是？基它因为它没有自信叫空地啊，基地，是吧？所以呢，你在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讲叫修道，就道地啊，灭地，要是就是灭地。那么说这个四地法，那么说四地呢，是对于声闻来讲呢，是吧？对声闻来讲，就是说对圆觉菩萨来讲，他是修苦尽的道地，人是没有苦地的，就是说世间人呐、啊，他苦啊苦啊就是苦，是吧？他苦上加苦，他执着于苦。那后面就是没有地了。你跟他讲苦地呀、啊，苦地呀、啊，我们是名词，他没有啊。我们苦，我们都是苦地呀、啊，都是说也叫他苦地。世间人不修佛法，或者有很多人修行佛法，他不知道地的意思，只是个苦而已，就是苦而已。他不知道苦地，不知道当下过着苦，就是没有自信叫地。他说我了解苦，一定是没有自信，就是地，懂吗？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等于你已经在了解它的实相了，就马上才能修行，是吧？所以世间所有的法，只要你思维到地的时候，你一定跟不二法相应。就像我们讲啊，这个六度波罗蜜，知道？就是持戒波罗蜜，持戒和持戒波罗蜜，它是不二的，知道？如果讲波罗蜜，持戒不讲波罗蜜，那就不能到彼岸，波罗蜜才能彼岸，直接就到彼岸。就是说不讲彼岸的体的话，你讲持戒最多是一个人生，要讲彼岸，那么说这个持戒波罗蜜，人有波罗蜜，这个持戒，要讲波罗蜜就是彼岸的意思，知道吧？彼岸就是佛性嘛，此岸就是业性嘛，业啊、这个归坤道，我们这个佛的体上。所以呢，讲波罗蜜就是持戒和持戒波罗蜜，你就知道持戒波罗蜜，我持戒波罗蜜，我共花波罗蜜，是吧？很多都有波罗蜜法，啊，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文字啊，瞬间产生了修行，这个就叫什么？我们讲就是明理修行呢，啊，要说那就非常快，不明理修行，那就是慢慢修，就慢慢修。所以呢，也不存在修行，因为不明白道理，你只是在给自己加一些数字而已。知道修行上不管怎么做都是简单，你讲这样多的不管修任何东西，它是大家减掉的，苦大家减掉空，你积大家减掉空，是吧？所有的地，你就说比那地一地，地一地为什么叫个地呢？就是地一地非地一地，是名为地一地，这个叫地一地。如果有个地一地就不叫地了，那叫第一，知道吧？啊，佛法是第一最高的，人家的地就不一样，是第一地非第一地，是名为第一地。所以呢，只要第一地加个地，你就知道不是要你执着这个名相的，执为约肯定有问题的，知道吧？ 所以你要了解这种修行。所以我们讲就是说还有六法界的众生，就是说四上在哪里，是吧？就是四上，你们就说你在做善事的时候，在这样的这样的做善的时候，十善，是啊，我们讲善现天王，就是说你此善，我做善的时候，虽然你没有悟到心法，但是呢，存在做善，但是没有悟到佛，没有悟到心，就是存善。那说这个存善，我这个一定是天道，知道吗？就往善走。你有一点欲望叫欲界，你有一点善的执着叫色界天，如果善也不执着了，就变成纯善的时候，就进入无色界天。因为善是利他的，利他就进入无，你无限的空间怎么出来的？就来于善，就变成我现在拥有这么大的念佛堂，是哪里来的？是无限的善显现出来的，知道吗？就是说我们这个染身是怎么的？无限的善获得染身，你为什么获得不了染身呢？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发愿来的，一个是造业来的，是不是？也就是说，是如果你是发愿来的，当然有话说，大部分都是造业来的。所以呢，就是说，哦，我为什么获得一个女生？因为恶业很重啊，一般都是忏悔自己，是吧？如果你发愿来，你非常了不起，这个我们是不知道。也就是说，你在这地球里面能感受到无限，别人看到一切事都是一切，悟到报身的时候，那对了。是不是？那就无限了，无限你就见到菩萨法了。所以呢，善就是一切非常纯洁的善，也不能代表他能成佛，因为他不知道心法，知道吗？这个非常的善良，就是非常善良。就是说，哎呀，你对地老昏非常的尊重，非常的真实，那也不能成佛啊。你最多到天而已啊，你一念对吧？你孩子跳到水里面去，你一念善去救他，但是呢？在涅槃经的时候，云明先生说知道三善天说快乐，但是没讲成佛，是不是？也就是说一群善才能到天上去，你还有一点欲望你就欲界天，知道吧？你还有一点我这个善叫色界天，你达到无我了到无色界天，要了解心不可思议，知道吧？虽然最终佛教的讲一些善都是来自于心，所有众生的善都是来自于自己本身，跟十方众生是一体的。就是说原来这个善法也在当下，天在哪里就在当下，我说菩萨这个普贤菩萨等也在当下，观音菩萨也在当下，当下是一念具足十法界，是吧？所以念阿弥陀佛为什么能成佛？因为这一念是具足了十方诸佛、十方菩萨、十方功德，你这一念阿弥陀佛在十方诸生心中，普贤行愿叫道位普贤，道位普贤就是说我念这一生啊，我了解我以普贤心愿你并我十方，就说我不离本念我供养十方诸佛，我不离本念供养十方菩萨，我不以本念转引十方佛陀，我不以本念带一切众生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十方佛陀，这个叫普贤心愿。但是呢，你不要过说到两观十方，不要管普贤菩萨没叫你观，知道吧？你就离这诸佛存在，你来管就供养。我以普贤心愿你遍满十方，你深信不疑的相信这一念没有什么，他是要的是什么？专心，专心就念阿弥陀，就说讲的是十方，其实是在乎你这一念，知道吧？你这一念清净佛，你这一念专一佛啊，你这一念当下信心具足佛，就这一念具足，相信这一念跟十方诸佛、十方各种十方菩萨、十方众生心都一体的，这一念信。这一念心跟十方普贤都是相应的，那为什么要有这一念心？其实就是尊重这一念，知道我们要的不是你有多大的胸怀，你要了解这一念，因为我们是靠这一念解脱的，不是靠你胡思乱想解脱的。很多作家你过向十方诸佛，过向十方菩萨，全打妄想，没有问题，知道吧？所以呢，佛陀不要我们这样，十方诸佛是什么样我们都找不清楚，那是怎么观察十方啊？怎么观察？眼睛闭着眼睛，然后是天上好多的诸佛出来了，然后想四方怎么想？东南西北怎么想呢？我们没办法想四方诸佛，想四方菩萨，想四方救生心，一个救生心都想不到，还想四方救生心？你怎么想？就是这一念清净心就可以了，知道吧？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司法界的事，也就是说这叫 我们讲了解那当时佛的修法，他说我们上天天也在当下一念之中，还是无界之心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持无界之时，为什么无界需欲界范围之内？我们还是有欲望的，一般的欲望。如果你要是持无界是没有欲望的，那到色界天了。你我都没有了，你到无色界天了。因为知道这无界就是佛性的心性出来，那你无界可以到极乐世界去了，是吧？同样持无界，果位完全不一样，是看你自己的愿力，看你的境界，看你悟的深浅。你悟的越深，你修未浅的善法就不可思议。以后你悟的很浅的话，即使把地球放在手上，你也成不了佛，是吧？所以呢，听法很重要。听法以后，你随意一弹指都可以成佛。如果你没有闻到法，你做的很辛苦，反而呢，内心的无限的烦恼成分。为什么？因为你对自己意念不够信心，不能对信心。然后说同样的，地狱恶鬼出生也是一样的，地狱一念贪心就是地狱，一念嗔心就是恶鬼，一念痴心就是畜生。贪心就是地狱，就是说应该嗔心是地狱吧，贪心是地狱，因为贪心是最危险的。贪心我们无始以来所有的嗔痴慢疑都是来自于贪，贪是根本恶，知道吗？是根本恶。如果没有贪心，嗔痴慢疑都会减轻，因为嗔是来自于贪不到，知道你贪得不到满足你才会嗔啊，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贪多了也会起嗔恨心啊，是不是？你衣服很漂亮，是不是？然后下雨你穿的衣服不脱下来，然后约的要死，不就嗔了吗？是不是？那舍不得贪，舍不得贪你嗔，是吧？所以呢，你吃一碗面条贪，两碗面条还贪吗？啊，你觉得差不多了，三碗面条贪吗？贪后面就是嗔，就是说如果没有贪心，嗔心是没有的，知道吧？所以贪你们后面才有嫉妒和嗔恨。有人说我的贪心不重，我的嗔恨心重，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因为你贪心没有的时候，心是非常知足，怎么会有嗔恨心呢？不会有嗔恨心的，大家不要搞错了。很多人认为贪跟嗔痴，有贪才嗔痴慢疑，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知道吧？就有我见，人尊生受者见；有我相，人尊生受者相。我们生下来就贪，所以这个贪的这个对象，就是说贪就是地狱，贪呢是绵绵密密的，就是无间，知道吧？就是说贪的对象，就讲你一句好话，你会绵绵密密的坚持下去。比如说师父啊，你太慈悲了，我愿意跟你千生万劫，你就发现了你自己远远不想离开师父啊，我要到极乐世界，我要跟着你后面去，你将来做佛我愿意做你莲花，都愿意，你看到没有？但是呢，嗔的时候那就不得了了，是不是？贪的时候愿意跟你千生万劫，嗔的时候一秒钟也不想跟你在一起，就是说嗔是不得了的，知道吧？贪心是绵绵密密的，他说他这个是地狱的这个，你看什么地方？到地狱道，这个恶鬼呀，恶鬼有几种鬼呀？有宝鬼，是吧？有恶鬼，有财富鬼，还有这个满足你的愿鬼，是吧？还有嫉妒你的鬼、吃屎鬼，是吧？然后说有好鬼，有坏鬼，你看到没有？但是地狱底下没有什么好的，有坏的，没有的，是不是？它是延续不断的，知道吧？它是无间的。他一直舒服，一直舒服，一直舒服，中间是不间断的，就绵绵密密。世界上什么东西绵绵密密？贪心是绵绵密密的，它俩是有因果的。很多人说，师父应该是嗔心才到地狱，贪心应该是恶鬼。我说错了，一定是贪心，一定是贪心，知道吧？所以呢，世界上一点好处，我们都绵绵密密的要坚持下去。嗔恨心大家不想离开，就比方你不喜欢师父，你可以擦脚就走。是不是？我不见你不行吗？就是我恨我一个人，恨我一个人，我不见你，我躲你不行吗？你贪心怎么躲啊？贪心是把一块脸的，就是上厕所都要手牵着手的，他是很严重的。贪心中的人，你看恋爱就是贪心嘛，你念我，我念你嘛，就一秒钟离开你的眼线，你都着急。贪是什么东西啊？是非常恐惧的。所以我们要断贪，知道吧？所以要就是说你不能断贪，最起码知道这件事情。贪心才是你的根本，我们在人间不肯处理都有贪心在之外，知道吧？所以一定要认识到贪也在当下， 嗔，如果你明明是贪欲的当下，嗔欲的当下，痴也的当下，痴就是执着嘛，执着那个东西我坚固放，就比例来讲，年纪大了都会感受得很深，就是说那个痴的执着，跟他讲空的，他回家是儿子，是吧？那空的，他跟他哦空的回家是儿子，你就发现他执着儿子，执着孙子，执着财富，执着的东西，他那执着的东西是放不下来的，就是说那执着，他执着那个东西啊，他那个执着啊，已经入骨了。日骨就是说他在这边跟我们学佛回家就完全是两个样，知道吧？他回家他走在路上就不一样了，是非常执着，结果做的就贪儿子贪孙子贪财富，他家好那家好，完全贪家里的事情，并且呢都在贪自己的事情，对吧？都想把自己表达出来，对吧？你看每个婆婆这块讲我的儿子怎么样怎么样讲讲讲的，然后他讲我的儿子怎么样怎么样，他不会说哎你的儿子怎么样，他不会这样讲，是吧？那讲着讲着就会嫉妒了，你儿子不能好于我的儿子，是吧？那就互相嫉妒，知道吧？所以那你怎么能好于我？好于就你反正做高一点点，我非要做的比你高，这个样子，是吧？那冷清里你可以看得到，冷清里面兄弟三个人呢，你反而做的高，他短生就把反而再高一点，知道？他家高一点，我比反而更高一点。那兄弟两个人没有事情，媳妇会说，那媳妇告诉老婆，你看。你老婆把房子做那么高，超过我的房子，把我们压死了。然后你一定把房子加高，不加的话我就跟你吵架。这个媳妇啊，他不停的，他不会想，我谦虚一点，放低一点不好吗？人要说滴血都属于低流嘛，为什么不这样想呢？他非要想把它高，到最后面呢，他一直在培养功高我慢，所以多苦啊，都在当下。所以呢，司法界都在当下。当下的具足司法界，是吧？所以呢，在佛经里面呢，很多的这个受制啊，都是这样演变。受制是一个假，在印度的时候啊，所有的受制都是犯病，有的1250人中，1000是代表一真的意思，2是代表二谛的意思，50是代表50个次第，1250人中，你看，这要是50一切，一定是假阿拉哈。这样50到70之间一定是讲圆觉七地菩萨，到了8的时候一定是讲等觉，到9的四谛，一直到一定是讲果位上的菩萨。他说讲果位上的菩萨是8、9、10、11，一直到15，那都是讲果位上的菩萨。他说7、6、5一定是讲这些圆觉菩萨，5的以下一定是讲这个声闻一类的。他说他都是一个表法的，知道吗？所以释迦牟尼我们讲的受制啊，也就是说很多的这个受制1、2、3、4、5、6、7、8、9、10每个受制都是表法的，知道吧？你像这个我们电脑也是101101101，是吧？编程就这样编的，就是说没有02、03、04没有，那就101101，没有02的，知道吧？101101是就一直一直这样的编，虽然变出无量个法界出来，你看它的编程都是101101这样编，所以我们了解所有的数字都是方便，是吧？所以呢，就了解我们大家这一念心啊，所以尊生呢迷出了一真法界，就进入了十法界，十法界这一真法界就是迷悟之间，阿弥陀佛。